你好吗？我是雨晴，宇宙的雨，晴天的晴。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下关于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就是说，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拥有自己所想要的一切，无论是感情，无论是美好的生活，还有是你想要很好的财富和人生的成功，都可以通过你的刻意练习加上正确的路径，然后去获得。其实想想啊，就像我们去学习考试一样，每一门课也许我们有非常擅长的，轻轻松松可以得高分，但更多的学科呢，还是通过我们日积月累，去努力学习刷题，才把不会的知识点搞会，最后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这些成绩呢，也会给予我们相应的回报，比如说更好的学校啊，更好的工作，随之而来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生活啊等等。所以呢，在我们去面临和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呢，也应该运用这样的法则去勤奋。但是呢，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或许真的是可以通过刻苦啊努力去获得的，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获得事业的成功和想要获得情感的顺利，它往往跟学习不是同一个逻辑。像很多人会说了啊，我其实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感情，然后我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贡献出去了，那为什么还是没有收获到一个结果呢？那其实这就有一点像是不同的学科，它也有不同的特征。有的学科呢，确实可以通过去刷题，去不断的反复演练，去获得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那有些学科它也是需要一些巧劲儿，也就是说，在处理情感问题上，除了我们的真心换真心以外呢，还是需要一些套路。你需要去进行一些思考，还要学习如何去更加有智慧的处理感情问题。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为了去获得美好幸福的人生呢，所做的努力。在自己的婚恋关系当中啊，大家去寻找情感的道路上面呢，也要是像刷题一样啊，非常认真。你可以去做在考场的学霸，你也可以去做在情感领域的学霸。把相亲这件事情和找对象这件事情当成人生很重要的命题来去做，毕竟也会决定你未来很长时间的幸福指数，甚至对你一生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应该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选题。那还有些女孩子就会说了，我的理想就是单身，但是呢可以暴富啊，暴美暴瘦暴富，这些都是大家非常想要的。那到了今年的话，大家的理想还增加了一项，就是暴健康。可能很多人对暴富这件事情已经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了，但是一定对于自己能够活着就好这件事情有了更加深的感触。其实啊，不论是你想要去获得所有的一切，或者看似现在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想要去抓住它，或者呢是你想要在未来去拥有的东西，不管它现在是否在你的手边，你都可以去通过一定的恰当的方式呢去拥有它啊，然后通过一些方式去保住它。你如果是特别想要去追逐金钱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琢磨赚钱的路径。不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嘴上可能都会喊着说啊我要赚钱，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去了解过赚钱的路径呢？像现在啊，很多人其实都知道像去做一些投资啊，做创业，其实这是一些去获取财富和阶级跨越的重要方式，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其中的苦？那还有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常识啊，那就是说，只要你对一个行业 扎根足够久，那你一定就是可以去突破樊篱，在这个行业里边不断的深耕，它总会给你惊喜。可是呢，又有谁愿意用心的去思考自己究竟适合什么样的方向，同时呢，自己在这个领域里边它又能够坚持多少年，还不是很容易啊，就是见到很多风口就会轻而易举的改变自己的方向啊，把自己的之前的时间和精力都付之一炬，最后就好像是那个挖水井的小兔子，总会挖了很多个或深或浅的水井，但是永远没有挖到真正能够产生财富的源泉的那个金井啊，就是那个金矿也没有，永远没有发现。这里面就是重要的点在于，你要去选择一个真正能够在未来给你带来利益和更好的收益的行业，这就涉及到一个对于行业的认知和判断。比如说现在2023年的话呢，旅游业一定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复苏，可是呢，如果你现在去入局旅游业的话呢，往往还是会和以前的创业一样面临非常多的艰辛。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的这个旅游人啊，经历了疫情三年仍然坚挺的在这个行业上面，尽管可能发展的不是很景气，但是呢，你总会迎来自己行业的春天。那目前的话，还有哪些非常火热的行业呢？比如说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啊，半导体啊，还有是一些芯片，包括最新的科技都会带给人们新的机会。可是这些的话呢，门槛又相对比较高，也要认真去选择这些是不是真正的适合自己。那还有就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可能都会比较轻松去入局的，也就是成为自媒体博主啊。但是自媒体又是真的那么好做吗？你会发现很多人更新着就断更了，很多人呢也是在抓耳挠腮，每天找不到选题，并且就是陷入流量的迷思当中不能自拔。而且根据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像我了解到很多老板真的是花了上百万的资金，甚至还有更多的钱，然后去投流去培养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但最终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之前的投入可能也变成了泡影。这条道路的话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走下去，还有是走得长远，还是像很多的网红，即便他在一朝一夕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流量，但是还是昙花一现，这些都是值得去考量的。只能说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有自己去入局的点，还有是破局的点，以及长期发展的思路，这一点就要去看一下大家自己的选择，你感兴趣去做什么啊？你擅长去做什么，那这一点可能就是你的天命所在了。那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真正的想要的方向在什么地方。也许你想要的是一个安稳的家庭，又或许你想要非常成功的事业。其实时间就像是一张网，然后你把它放在哪里，你的精力投入在哪里，它最后呢就一定会在哪里有所收获。所以你一定要去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去选择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场景。它的判断标准就在于你是否愿意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对于很多很困难的事情你会迎难而上，还是觉得哎，我愿意去死磕精神去把它完成，自己觉得很有价值感。或者说是觉得啊，它有一些很难，然后给我带来了一些烦恼，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和没有更加的这个意志去克服它，我就想要去转而换到其他的赛道。这些呢都是你要去考量的。如果你的内在没有足够多的动力支撑你去做一件事情，往往在面对可做可不做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会选择去放弃。那在 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啊，别人给你的帮助和来自外界的激励它总是有限的，也永远会有没有办法及时跟进的情况，因为你的理想和现实的之间它永远是有一个差距，就好比说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之间呢永远它会有一个时间差，那就会带来一些现实的难题以及给你自己精神上造来成很多的压力。那这种的压力的调节呢只能由每一个人自己通过思考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然后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下去。很多的选择其实非常艰难，而且你如果想要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也是非常的艰辛。每一个看上去很幸福的人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痛哭流涕的瞬间，他在生活当中仍然会有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他自己的内心是否强大，是否愿意去维系这样的一段关系，是否愿意去投入。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呢，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他们一定都是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私人的空间来和对方在一起，并且呢要替对方去背负相应的情绪上和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是女孩子呢，她原本可以享受很多人的追逐，但是她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男性呢，她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维系她的家庭，甚至要去放弃她自己的工作。那么对于一个男性来讲的话呢，他也可以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可是呢他也需要为家庭去承担他的责任。而男人至死是少年，所以他们其实在面临走进婚姻角色和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的时间点上会面临更大的一个反人性的这个事情，那就非常决定说彼此愿不愿意去做改变啊。其实作为人性来讲的话呢，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去失去相应的权益，但是呢如果为了这个社会层面上和现实层面上啊可以拥有更加美好更加好的这个感情呢，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呢会有很多不婚族，因为大家会觉得不婚不育的话你可以一辈子都为自己而活，真正意义上的不被世俗所绑架，然后也不用去女性不用让渡自己的生育的这个权利，然后她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具有主导权男性呢也可以去纵情的享受像我们的王思聪校长一样，然后流连于各种网红之间呢，永远就是女朋友都是18岁，这才是一个我们说啊最人性本质的东西。可是呢当你真正对一个人有萌发了爱意，然后你希望可以给他幸福，想要去组建家庭，就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人来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人呢与自己的本性然后相抗争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为什么能够发展和前进吧，它就是取决于人类愿意去为了未来还没有获得的东西去进行规划，并且呢在当下做出相对应的行为以达到自己想要获取的明天。这个呢可能有点难理解，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走进婚姻，是因为相信婚姻此刻的艰难会带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的安稳，还有是对于生活上风险的对冲。因为总体来说啊，这个社会是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在近代社会以来，每一个人呢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很大的危机意识，即便是你想要在山村里边独善其身，那仍然是需要现代医疗的条件来给你进行托底的。而如果说是你想要在大城市里边立足的话呢，经济上的考量又会十分的重要。那你当你选择去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一个人他永远没有两个人或者是以家庭作为单位来讲的话呢，他的稳定 定性更强。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会选择去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啊，然后去拥有更好的抵抗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彼此两个人可以相互搀扶。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像尤其这一次的疫情也让我们对这件事情会更加的这个重视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呢，又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包括是你如何去拥有一个好的感情，然后你如何去拥有更好的条件的另一半，以及如何去养育下一代，这等等啊，这中间都可以出很多本书了，我相信也有非常多的教程啊。那再回归到我们的本质上来讲，如果说你希望拥有这些非常好的感情，那么你有没有认真的去阅读过这些教程呢？像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女生，她跟我说她的感情真的一直都非常的不顺利，然后我就有问她，我说有一些经典的亲密关系的书，然后你有没有读过？然后她就一脸茫然的看着我说她不知道，她只不过是一直在实践，然后她不断的去遇到渣男，然后不断的去失望，最后自己真的是身心俱疲，千疮百孔的一个状态。那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去学习这门课，但是呢你一直不断的去考试，你试图通过考试来矫正你自己的行为，但是你不断的考试，你只知道自己做错了，可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一题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应该提倡的事情是把学习的这个过程给拉长，不管是收获感情还是去创富啊，都是需要有一个导师一样的角色，然后带领你，然后告诉你，这个导师呢，他可以是所谓的情感教师，还有一些教练呐、专职的这样的人员。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榜样，他们自己生活非常的幸福，你也可以有样学样。这些人呢，包括但不限于你的父母啊，然后你的长辈，还有是在你看到的网络上的比较成功的案例，都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自己所需要的能量。只有当你有过充分的学习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个小的阶段之后呢，再去练习适合你当下阶段的模拟题啊。你如果一下子去考太难的题目，可能一下子把你的自信心就打击到了，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好感情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不会的，你需要去不断的练手。比如说你还是一个初入情场的一个菜鸟，然后结果的话你就去找到一个情场老手，那么可能后果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事情。你就像现在在网络上流行很多的那些身败名裂的女孩子，她们真的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错了赛场，她们选择错了对手，最后呢可能会把自己后半生的名声都搭上去。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们都扼腕叹息啊。其实啊，做一个感情中的好学生，做一个在努力赚钱路上的好学生，他没有什么神秘和特别。所要求的也无非就是可以去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学。当你这一点不会的时候呢，不断的去补齐，去发现自己错在哪里，然后不断的去模拟，去演练。那么最后的结果它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反馈的。还有点就是不要操之过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到了什么样的年纪我就一定要去赚了多少钱，我就一定要去结婚生子。其实永远没有去到了什么样子一个该做什么事情的年纪，只有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情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很早就准备好，然后想得很清楚要进入婚姻的殿堂，你想得很清楚，那么在很多人也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人生的挚爱，甚至是青梅竹马，然后门当户对，艳羡旁人。 但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晚熟，他的财商啊，还有他的美商啊，他的情商啊，觉醒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那大可不必非要在所谓的20多岁的年纪就匆匆忙忙的步入到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当中。你可以等到自己足够成熟，足够可以去照料好一个家庭，足够可以为一个生命负责的时候，再去选择啊，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体。你可以在30岁、40岁的年纪去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啊，还是去不断的修炼自身。人生它是一段看似有很多人陪伴你，但是它的本质上还是一段非常孤单的旅程。你永远要跟自己去相处的时间最久，即便是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围绕着你，即便是你有非常知心的爱人，非常关心你的父母，但他们也不可能懂得你内心全部的渴望，不可能了解你对于人生所有的期待啊！他们可能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说父母认为你应该在适婚适孕的年纪呢，然后去把这个人生大事解决掉，那么也是出于为你考虑的这个角度。可是呢，你的人生呢，应该由自己做主。我相信啊，如果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家庭关系，没有女孩子会去拒绝掉这样子的一份感情。大家拒绝的其实是那些不好的感情，不希望把自己的人生然后去贱卖掉，因为自己年龄的增加，然后让自己强行贬值。这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对自身非常尊重的自我觉醒的一个行为，也是应该要去被鼓励的。那么我们在去思考关于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只需要去问一下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究竟有没有准备好，你有没有想明白这确确实实就是你想要的。只要你在做你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真正爱你的人他一定会支持你。但前提是说，你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呢，一定是要经过你自己细心的思考啊，你自己想的时间一定会比其他任何人都久，这才是你能够成功，而别人没有办法去复制你和完全追随你的一个根本的竞争力。因为只有你自己才可以马不停蹄，然后自思夜想，去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最合适自己的性格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条件的一个人生发展路径。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想要去追求的一个境界啊。当你去真正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最后会发现啊，原来去获得一份美好的感情，它真的是一份水到渠成的事情。当你自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圆融豁达的状态，然后当你自己已经可以学会去照顾他人，可以学会去给出情感，那么这个时候你也不必要再去担心别人无法给你所想要的东西，因为你想要的东西自己已完全可以给予自己了。你跟另外一个人走在一起，只是要和他分享你对于人生的感悟，以及分享你在这个游乐园一般的世界里面所收集来的一些好玩的玩具。那对方的话呢，想必也一定是和你一样，他把自己搜集来的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和你共享，这样你们两个人彼此都既独立，然后又可以分享彼此的快乐，并非是索取，而是共享啊！这就是一段非常健康的感情了。而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去从对方那里去索取，然后把对方去搜集来的玩具据为己有，那么对方是什么感受呢？他会觉得自己辛苦打拼来的所有的快乐一瞬间被瓜分走了一半，而你这里呢，可能还会源源不断的向他继续索取。那么你的欲望的话，永远就是会不断的膨胀，对方总有无法满足你的那一天。而且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快乐在减少啊，所以说爱是会消失的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爱是一定会消失的呀。但是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试图为自己的人生还有为你们的关系去添砖加瓦，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啊塑造的繁花似锦，那这样子的 两个人在一起又怎么能不相爱呢？即便最后没有办法走到非常的白头偕老的状态，但是呢回想起来你们共同度过的时间，也会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光阴啊。人生的旅途啊，就是一段又一段，每一段呢都会有不同的人来陪你走过，然后会带给你一些感受。能够走到最后呢，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它还是一个关于智慧的博弈，还有就是看一下上天是否足够的怜悯和怜爱，让两个人可以真正的获得永远的幸福啊。讲到这里的话，就是那句非常经典的但行啊，好事莫问前程，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有这样的心态，最后呢一步一步的去走到我们梦中想要去到的那个彼岸啊。只要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好的追求，还有是清晰的路径，相信我们都会拥有想要的明天。